圣经诗歌系列之七，爱情之歌，以赛亚书五章一至七节。普杰新牧师，2023年7月23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这首歌看上去是一首爱情之歌，一开始表达了主人对他的葡萄园一片爱恋之情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。我所亲爱的在肥美的山岗上有一个葡萄园，五章一两节。但结束的时候却成了对被爱者的一份严厉起诉书。你一读就能感觉出来。首先让我们来看这棵糟透了的葡萄树。以赛亚的这首歌把听众引进一个故事里，听众不知道这个葡萄园是谁，只知道葡萄园主人钟爱这个葡萄园，这片土地的主人为了建成葡萄园所做的一切，让人对主人产生同情心。直到收获的时候，问题才暴露出来。结果，审判要临到这个结坏果子的葡萄园。他刨挖园子，捡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瞭望塔，又凿出压酒池，五章三节。主人不但清除石头杂草，松土施肥，搭了篱笆，建了围墙，还盖了一个守望塔。这在我们听上去好像有点奇怪，葡萄园不但有篱笆、围墙，居然还要造一座瞭望塔。记得2018年的时候，我看到过一则新闻，弗吉尼亚某地一个葡萄酒庄一夜之间被抢得颗粒不剩。一年到头的辛劳，一年的收入，六个钟头之内消失了。后来纽约一家报纸报道说，其实这并不奇怪，你知道法国一夜之间有多少葡萄庄园被洗劫一空吗？这位园主盖楼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灾难发生。这位园主栽了葡萄，并且是最好的葡萄，为了得到最好的葡萄酒。这首歌就在倾诉他对这个葡萄园的爱，对这个葡萄园所寄予的厚望。三年之后，收获季节到了，不料收的竟然是野葡萄。希伯来原文是臭的果子，实在是酸葡萄，酿不出好酒来的。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五章四节。作者问，我还能做什么？请告诉我，我这一切努力哪儿做错了？然后转向听众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来评判耶路撒冷和犹大。很像拿单告诉大卫，那个穷人唯一的一只羊羔，把他当作家庭成员一样养。那个富户却用穷人这只唯一的羊羔招待客人，大卫义愤填膺地说，去把那家伙杀了。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居民啊，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。五章五节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责任就应该是葡萄树本身。在我们听来这有些奇怪，但这个故事就是这样。不是种的不好，也不是管理不周，只能是葡萄树里面的问题。主人问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照这样下去不会有好果子。我得把墙拆了，树拔了，任凭杂草丛生，荆棘蔓延，不让雨水降下。这回我们才恍然大悟，无论这位园主是谁，连雨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我必使他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不再除刨，荆棘棘藜倒要生长。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，五章六节。紧接着第七节，他启示了自己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，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这下子看上去一首爱情之歌变成了一份起诉书。以色列和犹大可以感觉到主人的愤怒，他们自己让审判临到自己头上，自己宣告自己有罪。因为他们是葡萄树，神是栽种管理照顾葡萄树的。可惜英语翻译表达不出原文的那种尖锐，公平、流血、公义、冤声 都是同一个辅音，声音只差那么一点点。这就是希伯来文的奇妙之处，单单从这些字的发音上就让人想要背出来。让我来试着读一下。我指望米西帕，得到的却是米西帕，指望的是塞迪卡，得到的却是斯哈卡，也就是我指望的是公平，得到的却是流血，指望的是公义，得到的却是冤哭。注：说到希伯来语的这种特征，不禁想起以前牧师在路德记讲道时提到过路德的信仰告白中的一句：你国我国，你神我神。读者可以参考路德记讲道系列。以赛亚告诉我们，发音的一声之差就指出了以色列非但没有公平公义，只有对以色列圣者的藐视。什么才是藐视神？听上去以赛亚是在做一个预设，什么样的罪可以称为恨恶神、藐视神？你自己可以来罗列一下。以赛亚在接下来的24节经文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犯下的各样罪行。祸哉，那些以房接房、以地连地、以致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我耳闻耶和华说，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，无人居住。5:8-9。对此，神的惩罚很有意思。既然你们一栋房接一栋房的买，一片地接一片地的购，以致穷人一点都得不到。那么好吧，我就把这地留给你们，让你们住在那里享受。不过到时候你们的仇敌来，那地将变成焦土一片，剩下的只有你们自己。你看，贪婪最后必导致孤独。最近我们教会的弟兄读书会，我们在阅读讨论 C.S. 鲁伊斯的《也有一座 C.S. 路易斯 The Great Devotee》一书，描述的是天堂与地狱。书中的地狱到处是豪宅，每栋房子里只住着孤独一人，我终于得到了我想要的。这些人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没有邻居，孤零零地空空地住在自己的贪婪之中。鲁伊斯说，哎呀，真糟糕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一直以为你到了天堂，却不知你是在地狱里。这里所说流人的血，我们以为是指谋杀，原文这个字指的是的是你们把穷人所有的一切，他们的物品，他们的劳动都像挤奶一样榨干，你滥用他们，虐待他们，这就是你在流他们的血，使得他们在你们中间哭喊叫冤。在以色列，再也没有比土地更好的可以积累财富的资源，特别是神把土地分给各个支派，神从来就没让某些个人大量拥有，而是每个以色列人应该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。这就是为什么每隔50年，神设定了一个禧年来免除欠债。如果你因为欠债失去了自己的那片地，或者投资失败，但你不会完全穷困潦倒，你的那片地还是会还给你，你永远都会拥有你的那片土地来种地养活一家。神说，你们这自私自利的富户，一旦发起家里，根本不顾穷人，积累财富成为你的最大目标，享受成为你的优先。每天早上醒来说，我喝的在哪里？今天下午我们到哪里去宴会作乐？下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感觉良好？他们拥有大片，可以生产大量粮食，酿造大量葡萄酒，但他们一点也不考虑穷人的需要。神说，这就是你在恨恶我，藐视我。一句话，你自以为自己聪明，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一切，根本不需要神的话，根本不考虑什么是邻居的益处。你如此自以为是，以致你认为神没有对你的否决权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要拔出葡萄树，任凭荆棘蒺藜。他回到亚当堕落之后的光景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3:18，神说，你们的行为证明自己和亚当连在了一起，你们结出的果子 很像你们的父结出的果子。问题在于葡萄树，这是从亚当以来的问题。无论神对葡萄树做什么，它不会、不能结出好果子。神可以把葡萄树栽在最适于生长的小上坡上，可以给那片土地施足肥料，可以进行精心照管，但是那棵葡萄树和亚当连在了一起，改变不了了。因为那源头永远都只能结出坏果子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告诉我们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只结坏果子的树。让我们来看结好果子的树，毕竟这是一首爱情之歌，至少开始的时候是。这位歌唱者是不会变的，他爱这个葡萄园，并且对葡萄园承诺。这棵葡萄树显出真相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园主也显示他的真相。以赛亚在27章告诉我们，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，以赛亚书27章2-6节。人人有好酒喝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有一点很清楚，他必须有好葡萄树。你打开新约，约翰福音15章，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约翰福音15章1节，主耶稣说的就是以赛亚书这里的话，而不是信手拈来。耶稣说，神要求好葡萄树，我在这里。这就是信实的、公义的葡萄树。他向我们显明神对以色列，甚至耶稣对亚当所计划的、所期望的、所愿意看到的。他建立起这棵真葡萄树，父神是栽培的人，这是结好果子的葡萄树。你想知道神对以色列的期望吗？很简单，看看耶稣就知道了。这就是他从创世开始为人类计划的、期望的。耶稣让我们看到公平、公义是什么样子。也可以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就是神期望的果子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根据约翰福音15章，基督就是这样，我们也应当是这样。这一切的祝福就是从耶稣这棵葡萄树流出来的。如果你想要知道神期望你、要求你做的，上面这两段经文就包括了一切。根据圣经，唯有通过基督，我们才有可能结出这样的果子，或者说，葡萄树才能成为这样结果的葡萄树、葡萄园。基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注意神的目标，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结好果子的葡萄园。正如上面以赛亚27章里所说，有一天主耶稣所栽种的葡萄树所结的果子必充满世界。神愿意我们做的就是多结果子，好叫我们满了喜乐。我们可以回头看以色列，笑话他们。但是我们应该问自己，问一个可怕的问题，既然神如此恩待以色列，为他们做了那么多，可他们却结不出什么果子，那我们呢？神为我们做的要多多少？神把自己最亲爱的赐给了我们，他承担了我们的咒诅，他做了神要求的，不仅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还剔除他的人承受了以赛亚书5章看到的惩罚。你的一生都已经有了这样的确保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。神不会再对你发怒了，你的头上不再悬着他的愤怒。基督死了， 不仅不定你的罪了，他复活了，升天了，为的是让你可以结出果子。我们不再和亚当的那棵树连在一起，我们已经和真葡萄树基督耶稣自己连在一起。在他里面有生命、能力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是赐给我们，彼得后书一章三节。基督赐给了我们新约，并且把通过新约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，为的是好叫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好叫这灵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来。他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常在他里面，他就常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会多结果子。这的确是好消息。问题是，你的结果子结得如何？你最近的邻舍，比如你的配偶、兄弟姐妹们、你的孩子们、你的父母是怎么看你的？你能够毫不犹豫地说，看啊，这是我生命里结出的果子吗？我向哪里转，基督的馨香也随着我吗？或者你的生活更容易使人联想到肉体的情欲呢？我特别容易嫉妒，甚至都不需要努力，自然而然地冒出来，远远比恩慈、良善来得容易。同样，在我身上，对那些比较敏感的、不太愿意改变的人，我自己容易发怒，比自我控制来得的快多了。然而，圣灵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，从一个角度上说，这听上去有点吓人，但事实上是好消息。这些不是你在圣灵里的条件，而是福音带来的果子，是我们与之相连的葡萄树的结果。基督来之前，这种对结果子的要求都是律法，都是人做不到、达不成的。而现在基督来了，这一切不再是要求，而是结果，是我们信靠基督、盼望基督的结果。我们不是先找果子，然后得到信心。我希望你们不是找自己的果子，然后得到信心。我们仰望耶稣，他是罪人的救主。我们爱他，就能在他那里找到果子。我们在他里面，才能结果子。有时候，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3章、加拉太书5章，把他们看着是一套命令来遵行，但是他们不是命令，而是叙述。这些就是圣灵的果子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圣灵的确结出果子，你与之相连的葡萄树的确结出果子。神应许过，在他儿子里面的果子将会结出来，这样的果子会得到培养、成长，直到结出充满世界的果实。因为这是神在他儿子里的应许，他必发生。那在你们里面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，约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但是这一切都带有警告，信心之人会存在心里。你不能让圣经的警告消失，警告在那里，警告是真实的。你不能读以赛亚书第5章说感谢神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神对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，如何顺服，已经不在乎了。假如我们不在乎结果子，假如这根本不是你所担心的，那可就危险了。如果你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以为神会祝福你的一切行为，以为神会对你的言行点头，那你可就有麻烦了。假如神从来没有反对你的梦想，要小心呐，你就成了神。如果神完全放任你的行为，那这是什么样的神？上一次你是如何迫切的想要东西，但却不符合神话语的？加尔文这样说，我们的成圣，我们的果子诚然是神的恩赐，但是神给我们的敦促、警告不是没有目的的，免得我们的肉体贪婪欲望把我们排除在外。加尔文是在说，因为这样的警告会促使我们害怕，从而回到基督那里，抖掉我们身上属肉体的东西。神用警告来鞭策我们， 来完成他在我们里面所命定的。今天早上神没有对我们说，你们会种啊，赶紧去结果子吧，因为果子是结果，而是说，你们会种啊，转向我的儿子，信靠他，住在他里面，在他面前谦卑自己，爱他，你们就会结果子。没有一个爱耶稣基督的，相信他话语的人会失败，结不出果子来，不会的。如果你看到自己是个罪人，如果你看到自己在结果子的事情上失败，圣经告诉你，今天就回到耶稣这里，重新相信他。他从来不会对转向他的罪人说不，他永远都乐意接纳悔改的罪人，热情欢迎他们回家，对他们说，在你们还没结出果子，在你们还不顺服之前，我无条件的爱你们，因为你们是属我的。你们若已经得到饶恕赦免，那么爱他，因为蒙饶恕多的，爱的就多。我们通过注目源头来结果子，知道这棵信实的葡萄树，知道这棵树已经为我们结出了果子。我们凭信心注目它，知道它会赐给你力量，在恩典中长进。哪怕你一年只结出一粒葡萄，仍然证明神是美善、信实，你和基督连接上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